好，来，我开始了，不然等一下又要讲更迟哈。来，我们就继续看上一次的哈，我们来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有新的一天，也谢谢你透过主日再次提醒我们你是创造的上帝，你也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你要我们纪念的是你赐下的安息日让我们晓得卸下一切的劳苦因为基督你是我们最终的安息也让我们在你里头能够寻求你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赦罪永生的一个福分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继续来看你赐下律法的心意主啊，你就教导我们从这个历史当中能够认识到人的本性，认识到我们原本在还没有蒙恩还不认识你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以致我们可以一方面警惕自己不要轻易的体贴我们的这个旧人但同时也因为你的救恩的奇妙，我们更愿意来感谢你，来敬拜你赐福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那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只是讲了一个开头因为那天也啰嗦了讲这个总之我不会再重复了，我只是交代一下你们应该还记得就是前面说法老因为瘦身婆不听他的就气了法老就说全杀就是男婴我一概都给我丢到河里去丢到河里去就是杀害的意思了 OK 那就开始来到摩西的家摩西的家是这个背景我们看了他是利未家的人当时利未家还不是祭司因为祭司是后面律法赐下来的时候上帝指明利未人所以那时利未家就是雅各家谱里面的流便连就是西面这些其中连利未呢是摆在老三就老四是犹大了所以算是前面的孩子了 OK 好了这个是背景人这里说这个摩西母亲就怀孕生一个儿子中文有趣的是中文如果你们有德语或是英文圣经他其实中文把他的全部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行动的那个 pronouns 那个名那个叫什么代名词还是我忘了不知道怎么讲中文就是一般我们说he, she, 这种字中文是用他你我他这个拿掉了所以你看不出来你就看说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再藏就娶了一个这中文就是做了一系列的动作你如果去看英文呢全部的动作都是 she 都是女的意思说全部都是妈妈做的但生孩子爸爸也有份了但是这里呢他那女人怀孕呢其实后面的动作全部是就是摩西的妈妈就为了藏他起来后来为了让他还可以不会马上就沉到水底又做了一个箱这全部是他妈妈做的OK所以上次我说摩西爸爸去了哪里可能太伤心了就可能说不能做事就他母亲就全部就行动了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他的姐姐就是摩西的姐姐我也不懂亚伦跑那里去可能亚伦跟他爸一样都很伤心嘛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这不是太理想这应该父亲要挑起责任不知道为什么这以后我们再问了所以就结尾呢就是那不能够再留了因为摩西已经开始被人注意到如果再留他那可能全家的性命都保不住所以最终就必须放弃当然这很可惜了就提到说 他们开头对上帝还有信心啊，因为摩西的样貌提醒了他们上帝的应许啊。这里说俊美不光是好看而已啊，只是说提醒了他们一种盼望的意思。OK， 就因为长得很特别啊，他们想到说或许他是我们应许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拯救者啊。不过这个信心确实没有很坚定了啊，如果真的相信上帝开头会保护，也应该继续相信下去哈，但就是到了边缘啊，就站不住了啊，爸爸站不住，然后来妈妈坚持了一阵也站不住了，因为到最后妈妈也不能够去了，人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了他姐姐啊，就是一个小女孩了啊，那是当时 OK， 所以就来到了这一节了啊，这一节啊，第四节啊，我们就读一下啊，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啊，就是妈妈可能提着这个篮啊，到了河边就放在河了啊，就是她还浮着嘛，然后会慢慢水会进去的，她还迟早还是要下到河底，或是鳄鱼啊什么的啊，但这母亲呢，还是有一点希望，所以他就吩咐他的女儿，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在那里？可能会被人注意了啊，可能呢 他就吩咐他的女儿，可能小女孩跑来跑去，没有人注意吧？不知道啊，就说希望有一个希望，就是放一个篮子呢，就是有希望被人能够救起来。OK。就是不是叫这个姐姐看着她慢慢沉啊，这个不合理啊，这个母亲如果是这样想就不正常啊，应该是说她延长这个时间啊，就是不让这个婴孩马上就沉到水底的原因，就是希望呢不知道谁啊，他们就可能就这样想啊，不知道谁可以看见这个篮能打开啊，能看见婴孩，愿意怜悯他，啊，比较大可能是埃及人呐，反正希伯来人都不准有男婴了嘛，谁捡到还不是一样啊？救你的不救我自己的嘛，所以应该不会是希望他们自己的民族啊，他是希望说，或许有一些埃及的一些高官啊，或是怎么样，不知道啊。啊，他们刚好在啊，也刚好心情好啊，也刚好愿意救啊嘛，就让这个婴孩不会就离世了。OK， 好了，所以有一点点就还剩下啊，没有完全对上帝失去信心啊。这个姐姐呢，就不能够去把那个篮子抱在身上了啊，因为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人敢来看这个篮子，所以他必须让他自己在河上面漂浮啊，不过只是在旁边看见机行事是这样子。好了，这看来就是在人这一边了啊，他就做到这里了啊，这也是他一个脆弱信心的一种表现。OK。那么紧接下来呢，圣经就记载一个神迹发生了啊，是什么呢？第五到第九节，他说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婴孩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女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啊，讲得很简单，你说不可能啊，今天要抱孩子还要申请手续的吗啊，还要什么打指纹的吗，怎么一讲完就可以带走了，好像我们去认养的，我想也没有这么容易啊，今天你如果要去认养猫狗啊， 哎，政府还问你一堆问题啊，是不是有不良记录啊什么？哎，这么容易吗？哎，只是长话短说的意思啊。啊，我觉得摩西也没有特别要去啊刻画，我讲过程也可能没有那么快。不过重点是说了哈，第一就是法老女儿，法老女儿不需要来这个地方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她全埃及的河都洗澡过了，就想要试试看这里，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地方啊，是奴隶的地方啊，虽然当时你也要知道，他不是像我们看电影这样黑奴啊，白人怎么虐待黑奴啊，应该不会到这样啊。埃及人他们当时也有，如果你看一些经文呢，有一些人是让希伯来人在他家做奴仆啊，就是希伯来人也有住在埃及人当中的哈 ，OK， 只是他们的民族呢，在婚姻上啊什么是跟埃及人分开的，因为他们遵守他们祖宗的，就是要回去承受产业嘛，你如果女儿嫁给埃及人，你就不用回去了。所以他们没有让这个婚姻可以就是没有通婚了 所以埃及女儿应该不是很寻常会来到这种地方啊，就是靠近，特别是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她，我会知道我在河上面看到什么的，对不对今天是看到一个篮子，平常我可能就看到很多尸体，因为很多小孩扔在上面不是一个景观来的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来了，而且在这边洗澡，而且这么大的地方好看不看就给他看到了一个篮子在芦苇中啊，他不是因为放了一个灯啊在那边闪啊在那边叫，他是搁在草丛，你不注意也看不见，就给他看见了，你看见了通常我也不想理，对不对？你说啊这个可能是人家在野餐啊，把或是谁把篮子扔了、他去打发人来拿过来，拿过来应该就知道不是好东西，因为又不是珍贵的啊，是用那个就是沥青啊，就是黑黑黏黏的东西，哎你说是我也不想沾我的手啊，所以应该就很多都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发生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其实根本不是了啊，所以这样一样一样的发生，好像这个法老的女儿这个公主没有一丝的就是顾虑啊，好像以为里面有什么珍宝，我想正常她应该猜10%，就是95%里面是婴孩嘛，因为这段时间这些事情一直发生嘛，但他就是要拿过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看，当他一看的时候呢如果摩西跟他做一个鬼脸可能他就把他丢掉了，也不会了，就他一看完摩西就哭了特别这个婴孩可能他特别脆弱的时候你就不忍心啊，就把他放回去嘛，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个责任呢，要保护他，要安慰他，那时他也没，圣经说他没有讲话，他有讲一句，但是他没有发出什么要求啊。他说他认得出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 ，OK， 换句话说呢，他也没有要或是说，我上礼拜有交代啊，就是说法老吩咐。把男婴扔在水里的时候其实没有讲要把女婴扔在水里嘛上次我有交代了，因为对法老来说他不是要灭绝这个民族他只是不要让他们有很多的男生以致他们一直都就是自己就是种族里面的通婚啊。他这些女生如果没有男生了，男生都被杀了，就会嫁给这个埃及人，他就变成埃及人了，所以埃及人是很欢迎就是更多的人口，那只要你不要老说你要走你是什么雅各以亚布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你不要老讲这个 啊，你就乖乖做法国人啊，做瑞士人，给我们法国人上税啊，给我们做中国餐吃，人家欢迎啊，瑞士可欢迎你了啊。啊，你老说啊，中国伟大啊，总说我们啊，动不动就我们要这个要那个，人说哎呀，你这个人很烦啊，很有危险啊，又有像间谍的样子啊，人家就特别害怕。开玩笑了，所以当时呢，就是说这个男生比较有威胁啊，因为他们总是可能会造反啊，或是说会就是不愿意跟埃及人就是妥协了。所以就有这个事情，就是只有男婴啊、就要被杀。那、这里公主是发现他是男婴了。那么我们一般看电影啊，或是看一些故事，我们的印象就是说，这个公主如果看见是一个男婴，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那么他不可以留嘛，因为他爸爸要除灭这些孩子嘛。但我们看到这个公主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她很自在啊，她也没有说好像她烦恼的就是呢，诶，谁来养她，她是烦恼的一个，她没有说哦，我爸知道怎么办，哦，这些宫女等下去跟我爸讲，我爸会骂我怎么办，好像没有这个顾虑，对吧？你们明白吗？如果她在考虑说我救她，我的后果会不会啊？可能关监牢啊什么的，啊，他应该啊很多吩咐啊，就啊不准讲，或者说不要说出他是谁啊，是怎么样，好像不介意啊，就公开说，哎，这个是奴仆的孩子嘞，而且呢是该死的，啊，好像也没事。就是刚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历史应该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就算是男婴。如果是希伯来的男婴啊，他们愿意做埃及人，埃及人也很欢迎，就好像摩西这样，摩西后来进到王宫呢，给法老就是效劳啊，摩西是出色的人啊，如果你看其他的经文，他学懂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埃及人自己都没有学懂啊，竟然一个奴隶的孩子那么聪明，埃及人可高兴了，说哎，来来来啊，帮我们发展嘛。所以埃及人其实也不是光要杀男婴，他只是像我前面说，他就是顾忌他们一直不愿意跟埃及人联合，可以吗？啊，这也是我常跟弟兄姐妹提醒的，你是基督徒啊，你在这个地球啊，可能你生活在西方国家，你总觉得蛮自在的，蛮自由的啊，没人威胁你，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比较有误解的一个世界里面了，意思说我们相信的上帝，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呢，是西方这块土地上啊的文化。 OK， 如果在就是欧洲的古代啊，不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啊，你可以想象啊，古代是希腊那些什么多神教啊拜这拜那的啊，就是宙斯啊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教会没有扩大到欧洲啊，就保罗的福音开始没有走到欧洲啊，他传到土耳其，他又往北方去了，他没有往西方走的话，欧洲继续保留多神教啊，就是到处都是神庙这样啊 ，OK 欧洲也有它的发展，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说啊，今天的欧洲文明都是基督教，这个是比较，它是正确，但是它不是完整，因为古代的欧洲在各样的这个，你可以说罗马啊希腊的这种人文的这种主义影响下也很强大的。罗马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才强大的，罗马本来在拜偶像杀害人啊，就什么都做的时候，罗马就很强大的。 OK， 他们是人文的地方来的，可以吗？那就举例，如果我们今天的欧洲没有那段历史啊，它是保留了本来的宗教信仰的，其实我们今天在欧洲不会那么样容易信耶稣的， 就是你在欧洲不会有那么容易可以去教堂可以敬拜神，他们保留古代的就是罗马人的这种西方人的这种观念的话呢，他们会破坏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没有神像，所以基督教是冒犯神明的宗教，他们会把基督教赶出去的。就像你们也知道啊，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教会被罗马人逼迫，真的不是什么神学性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带给罗马灾难啊，所以什么都可以怪基督教，你们也明白啊，尼禄把整个城市烧了，就说是基督徒去是基督徒做的嘛，连大家都信，你认为大家都没脑子到这个地步吗？不是，他们知道这种什么大火灾啊、大地震啊，是神明的作为来的。OK， 虽然是尼禄点啊，但这也是传说了，没人知道。不过烧成这样子呢，是神明的作为，那他们就要找谁犯了神明？谁犯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神呢是没有像的，所以他不尊重神，不祭拜神。我们的神是空的，所以他们觉得很受不了我们的。但很奇怪，今天我们在西方，反而很自在啊，上教堂到处都是，你过圣诞节没人骂你，你复活节还给你假期是吧？你讲，可能现在慢慢你不能太公开讲耶稣啊，因为你会冒犯穆斯林说。不过基本上是自由多了，其实是不是因为基督教本身那么受欢迎？其实不是，是因为有一个文化，这些西方人从小都过圣诞。虽然他也不信啊，他们从小也过复活节，虽然他们也不管，虽然他复活节是吃彩蛋啊这类的，是文化的东西，但是他就是误解了嘛，他以为你基督徒啊也是跟他同样过这个文化，所以他不会抵挡你。所以我们和平相处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误解，但实质上呢，我们其实是会产生对抗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观念啊，我们或是说我们所期盼的，我们信仰所期盼的东西呢，是跟他们对立的，是吧？我们讲的是世界的审判，我们讲的是人的败坏，这些话呢，正好是这些西方人文主义的反面，他们讲的是明天会更好。他们讲的人是越来越优化，我们讲罪，他们讲善，我们是不能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只有误解才在一起而已。我不知道你明白吗？你去美国，你去哪，都是一个样子，一样的，没有一个地方或是没有一个社会在这个地球上呢是纯基督教的，只是有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社会而已。所以我们选了这些地方来住，人就比较自由，但是自由有代价的，就是你在这些地方呢，你没有太有能力去为上帝做见证，因为大家觉得我懂，你讲耶稣听过，听得比你还多，对，哎，你信耶稣，他觉得不奇怪，啊，而且他蛮善良的，因为他从小就受这个圣经的规条影响嘛，虽然他也不信啊。但他不知道嘛，他就以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也不觉得你有什么特别，他也不羡慕你，所以你就发现你很难在西方这里啊。当然你我们活泉是跟这个瑞士的华人传福音啊，这个不一样啊，因为从国内来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你要知道跟当地人很难很难的，对不对？可能他们也很骄傲啊，不听你讲各样各样，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代价跟极限了。OK， 但我没有叫你搬家啊，我就说你上帝让你住这里，你就住这里啊。只是我在说的，就是呢，你不能因为时间久了，你就觉得好像很和平，好像这里圣经讲的啊，这个世界跟神的子民的对抗， 啊，没有啦，没有这样严重啦，啊，可能这个都在中东嘛，很啊，那些人比较怎么样的哈、哦？我们不会不会，你错了。只要每一个人清醒的话，他们都想把基督徒赶掉的。我再说一次，只要现在都是误解，所以你平安，你还有工作，你还有房子住 ，OK。你知道我们是反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核心吗？因为我们是反对人文主义的，我们说人是彻底败坏的，人是没有得救的，我们讲的是这个，而且这是我们的信仰，不仅只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自己也经历到人的败坏，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 OK。 但你知道这一个就是西方的一个核心，因为如果人是没有希望的，整个文明就垮了，因为那个不叫文明 啊，我们看为是罪性嘛，他们还沾沾自喜啊，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就是人家听不懂我们讲什么，所以没有人管我们啊，可能有时听得懂也觉得我们是傻瓜，也不理我们。那实质上呢，就像这里说的哈，就是要嘛你就完全进到我们这里来OK， 所以欧洲的这些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啊，如果到今天还能够在人文主义当中可以存在，主要他们就是已经进到埃及了，是吧？不然他很难生存的。OK， 就是你很多的方便慢慢会被拿掉，最后你可能会被怪罪啊、一些。可能不关你的事了，不过就是因为你的信仰，你被怪罪，你要承担后果。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但我不是说讲议员啊会发生什么坏事，我说的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那你要为这个事情感谢神，是因为上帝仍然让我们在欧洲可以有环境传福音，不是为了生活啊。但是我们不要住在一个安逸的地方，住到舒服之后呢，就想东想西啊，明天挖个游泳池啊，后天盖个屋顶啊，什么？随时上帝手一收，你都得走，你没有办法手扶着犁向后看的。OK， 所以我有时很惋惜，就是特别是一些安逸国家，你说加拿大、美国啊，欧洲也是啊，就是基督徒。太平安了，其实是因为误解而平安了，当然他以为理所当然，觉得哦，你看大家都信耶稣了嘛，所以没有人会拦阻我，没有人会害我，来挖一个游泳池吧，啊，买个新房子吧，啊，就开始想这想那的啊，就是把生活很多的重点，哎，直到有一天，上帝说你离开，我要降灾了，啊，上帝说我要降火进来苏黎世，我要烧了。像索多玛、俄摩拉，上帝说这个城太败坏了，我要烧了。那时呢，你跟上帝说，哎，等等，游泳池还没盖好，不能走，你知道吗？神怜悯你，可能叫天使把你拉出去啊，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留着吧。就是因为爱世界的人本来是信神的，但因为安逸，你慢慢就爱了世界，你爱了世界的人呢，其实就不能爱上帝了，他就出不去了。他很想爱天国，但是他更爱他这些黄金，这些可以数的东西。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在地上要过寄居、过帐篷的日子，没有叫你吃坏的、穿破的，没有 ，OK。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短暂的帐篷，就是说你随时预备可以走的。好像火灾一样，只可以拿一样东西，你拿什么啊？当然孩子什么都带在身边没错啊，可能就拿一下护照吧，啊，拿一下皮包，拿一下手机。你真的要把你结婚的礼服啊全部扛在身上出去吗？你说不行嘛，对吧？你要把全部的你的珍藏、你的书什么都扛出去吗？连命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忘记了圣经的第一个记载 是就是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啊，埃及是世界，是这样子对抗的。那连他们是住久了，已经忘记了，所以上帝把灾难带给他们，使得他们预备自己。当摩西来说出去吧，我们去敬拜神，他们愿意啊。如果他们住到很舒服，埃及人又因为误解啊，对他们特别善良，他们肯定不走。摩西说出去吧，他们说你自己去吧，我们才不去，我这里这么好，为什么要去？因为什么应许地啊，什么牛奶与蜜之地，一点都不吸引他们，是吧？所以我是题外话，我是说提醒大家，你看这些故事，所谓这是历史啦，但是如果你看它是一个故事的话，不要把它停留在一种什么不文化的世界里头啦，一个古代的啊，它是圣经啊，它不是童话故事，它讲的一个原则呢是永恒的，就是神的儿女跟世界的人呢永远是对立的。如果有一些所谓相处和好的现象，我在说是误解啊。你工作很好，你受欢迎有成绩，不是你的能力，是误解。但很多人不接受。我在外国也混了很长的时间了，二三十年。我在这边工作很久的啊，我在外国人当中，我真的告诉你是有成就啊，我是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我跟你说都是误解。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厉害啊，是他们自己说的。我就说，我每次说没有，我说你们觉得我很懂，其实是误解。你们很想听我讲也是误解，因为只要我一跟你讲耶稣，你就走掉了。所以表示说他们其实没有真的想听我讲。如果你真的那么信任我讲的都是真理，好像我教他们一些电子的东西啊，他们都特别啊，每次要训练要什么，我说好啊，讲完讲讲圣经好吗？跑完了，告诉你，没人要理你，因为他其实只是要吸收，但是他不会真的要听真道的，是吧？所以我们也就诚实一点对自己吧。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吸引人，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是世界嘛，我们不属于他们嘛，啊，只是上帝还在用我们，所以我们还有一些的能力是他们需要的。所以他们还保持礼貌啊。啊，如果有一天上帝说时候到了离开埃及的话，你会发现苦难迫害会针对不是你的肤色，不是你的国籍，是信仰。那慢慢会的啊，现在这样子，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做已经开始看到了啊，现在是针对辐射什么，在美国已经是针对性的啊，南美洲啊，如果你是墨西哥样子的，然后逮到就把你赶走啊，什么，是你是戴这个中东的这个围巾啊什么的啊，已经开始可以针对一些不是说你是坏人做错事啊，是你的背景。慢慢呢，其实也会有反击啊，其实人也开始会针对，其实就是我们主流的文化不是这个信仰，我们就不容忍这个信仰，就这样啊。好了，我讲太多了，不过我不是吓大家啦，我只是希望说你如果看见圣经已经是这样，那我们如果活着的时候啊，遇到这种的迫害啊，或是这种的区别啊，特别现在国内也可能比较，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啊，就会比较被人关心了啊。您不要奇怪啊，因为在圣经的原则里头呢，你正好就证明了你是属神的。如果当世界的人恨你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不属世界，对吧？你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熊 ，OK， 戴一个帽熊的外套，你走进熊，每一个熊看到你都跟你敌对， 你说不要怕，我是熊。他说你不是熊，我一闻你就不是熊的味道。所以每一只熊都要跟你对抗的时候，不就证明了你不是熊吗？如果你是熊，他们就拥抱你嘛。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考验里头，它反而是一个安慰这个你要更加的依靠主了。好，当然如果上帝像当时这样啊，他看过希伯来人给他们应许其实希伯来人就应该要有持定的信心了。连这里的神迹呢，其实很激励他们，也激励我们了就是这个来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埃及人竟然是公主公主当然是有权力的人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害怕要除灭或是说没有除灭他父亲会怎么样，因为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父亲其实并不是要完全杀绝这些婴孩而是希望更多的这些婴孩成为了埃及的人。所以这个公主当时头脑里面在想的东西呢，上帝就让这个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马上到他面前，也很大胆也可能只有小孩敢这样子啦，那大人应该不敢就马上跑去跟他说，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奶吗？你觉得很奇怪吗？人家都没问你，他好像知道公主在想什么，所以公主马上答应了。如果公主根本不想这个事公主在想说我怎么藏怎么样不让我爸骂我你跑来跟他说我帮你找一个奶吗？他说你讲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起来他马上就说这就是我要的是吧？而且这个米利安很聪明他妈我相信他妈妈没有先跟他说要讲这个话的，但是他头脑就很快，他就能够马上呢想到一个办法把他弟弟留在自己的家里，他没有去找别人他就把他妈妈拉出来，然后妈妈就来到公主面前，公主也好像没问题就觉得很应该，可能我想七八九都知道可能是他的妈妈了我猜没有那么傻真的那么神话故事就不会可能七八九，但是对他来说不介意你不要嘛，你要他人在河边，你让他死嘛，现在呢我收他，但是呢我没时间养了，你帮我养我要的是一个成人就是一个可以怎么说呢，可以把他带到王的面前的我不要带一个 baby 去见我的爸爸法老看到一个婴孩说没用这个婴孩吵吵闹闹没用他要有一个长得一个斯模斯样的少年人或是青年人这个身体强壮高大人可能又俊美这样的一个把我养成这个样子之后呢带过来给我，人说是我的儿子，你就让我爸高兴嘛他法老看到说哇你真本事还养了这样的一个人才嘛，对不对？什么都懂，又有礼貌我女儿很厉害嘛所以他的心思是这样就符合了就是这些安排就符合了他，所以就发生了而且他们一家就因为这样有了供应因为法老女儿给他工匠肯定不便宜帮公主养儿子肯定是不便宜，就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方式。 OK， 那其实你看完这一段，但这只是一个小片段但你看完你就知道说其实上帝从来都没有走，不是吗？只是当人很绝望的时候，人要做这做那的时候又想要救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心里面觉得神走了，我不自救我就死了，那你就想很多方法靠很多人，其实上帝从来没走，因为等到没人可以帮你的时候呢，你看到上帝介入的。所以意思说在前面 它有很多方法啊，它可以做一个篮，做一个棚，什么可能都可以啦，你要让这个小孩扶着，放一片板什么你都可以啊，就是这一切的想法最后实现其实都是上帝在做啊，上帝就用了人，虽然人很软弱啊，你看这爸爸都没有参与啊，可能绝望了，所以不做了啊，哎，跟他老婆说啊，做什么都没用啊，死定了啦，走，不要做了，这样，可能这妈妈就觉得不应该啊，可能还继续，是吧？原来这一切不是人绝望，连自己找了出路，一直都是上帝。如果不是的话，到最后这件事情根本也不是他们想象的嘛，他们也没有算好说，听说公主今天下午来到这里，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没有啊，是吧？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啊，就是有时候环境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绝望了啊，就呼天无门啊，就是求人没人，求神没神啊，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一样啊，不要绝望啊，如果你一天是神的儿女，你永远是神的儿女，只是上帝会在很关键的时刻，就是当人的影子全撤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上帝没有离开过的，你之所以走到这里也是他，对，那么他把你带进来，他也会把你带出去的，他要我们学会忍耐。我们不是把自己搞砸了再来找上帝，这个是病人找医生的病人乱吃东西啊，最后病了你去找医生啊，医生才从那个地方开始帮他就是改变他的身体啊，就从你进来的那一次嘛，是吧？那一个时刻他才帮你的嘛。OK， 医好医不好是当然就看了啊，神的安排。不过就是医生了 但你知道上帝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是把自己弄坏了才来找上帝，我们从头一开始我们都一直在上帝那里，只是上帝有时为了达成一些的目的啊，就是管教我们，让我们学会谦卑什么，他把我们引进去苦难的。所以大卫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意思说是好像上帝把他就是那个牧人啊，他把这些羊就是他带羊走嘛，但是他选的路是一个幽谷阴暗的路，是牧人把他带进，不是这个羊乱跑，牧人进去找他出把他找出来，不是。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啊。 OK，所以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啊，当神的荣耀要被彰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好像这里描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但也是因为摩西将来是以色列人的就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人物了OK， 我相信上帝也救了很多很多其他的希伯来人的孩子不然摩西那代也就没人了，如果每个真的是都把男丁给杀了你说摩西说来我们出埃及人都没人呢，男丁好歹还有60万呢60万呢，不是少数字女丁都活着 OK， 你说女人多一点好吧你说男丁60女丁80好吧连大家又生两三个孩子又有老人家不是两三百万哦，是这样 OK， 那最少你注意到这个数字没有低到剩下几百人，没有就表示上帝也恩待了很多其他就是希伯来人的家庭，用各种方式就保存了他们的性命，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了，好吧？好，我们就看这一段了那这取名字的那这时候孩子渐长， 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给他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啊。能这个这是一个交代哈，就是当这孩子长大，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法老的女儿不是找一个babysit 啊，你帮我看啊，这两天我要出差啊，我回来的不是，他就全部给你养，因为古代的人是这样的嘛，就是他先生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不跟他换尿片，没有做这些事的啊，全部给一个我们叫保姆啊，你这保姆就有责任养大他，给他健壮，给他学礼貌，学语言什么什么。所以古代的这种大家族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小孩有时跟这个保姆还熟过他跟他母亲了，因为他是长大后才跟他母亲在一起，但是小时候在他身边的都不是他妈妈，要么是公主嘛，天天有宴会啊，这个那个的啊，所以不大出现在他身边了 ,OK? 连这些富贵的人孩子呢是他们的冠冕，所以他们不会希望有一个野孩子这样乱跑乱叫，他觉得这个不要带出来，不要带出来，把他锁在房间出来的都是给人家称赞的啊，吃什么的啊，怎么长那么高啊，吃什么的怎么长得那么大啊，让大家都很欣赏很羡慕你，哎，这个可以带出来，可以吧？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现代的人不是这样想，是因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比较讲究这个家庭的这个天伦我们也觉得好像可以包容，但是你能够知道以前小孩如果没有长大到成人就我所谓成人就是可能少年人青年人这样，其实呢圣经说他们好像奴仆一样的，你记得吗？保罗的比喻里头也是这样的，他说这些孩子就是他说我们就是在认识上帝之前旧约的人，他们在律法之下，他们就好像奴仆一样，虽然他们是上帝的子女但是他们是先被交在律法之下，好像奴仆，意思说你虽然是王子也好，你是公主也好，但是你的就是孩童的年代时期呢，你跟奴仆没两样 ，OK， 你爸妈不会在你身边，你穿的也就是那个保姆的，就是保姆给你穿的吃的也是，好吃好住，是等到你长大的时候，带到王的面前，王说这个可以摆可以看了可以让人看了 ，OK， 开始就给你尊荣，给你带穿名贵的东西，是吧？不是我们今天看英国，大家都很注意这个威廉王子有几个儿子他们多调皮多可爱他们从小就曝光了，就在社会当中，在报章上面了，这是现代。你去查历史，没有人去注意婴孩的王子跟公主的，是吧？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摩西一直都在这个希伯来人那里长大，因为他不是保姆，所以他不是天天妈妈来晚上跟着接回家，白天又把他送过来，不是他就这样子了，就说好了 OK， 那你就养，一直养养到他大。所以摩西在家里呢很长时间了，就从小连他父母呢就可以影响他，很奇怪这你想都没有想过，是吧？你说他做了法老的女儿子这样以后不是不信神了吗？对不对？因为你这边跟他读圣经，晚上他回王宫去，是吧？他去看卡通片去了，明天过来吃饭祷告，回去呢？回去是吃拜偶像的东西去了，怎么改不了在这边只有半天，一回去就吃喝玩乐 啊，这边教他语言希伯来语，回去讲埃及话，明天来又完全听不懂了，有什么用？是啊，你今天做保姆就是只是光管吃睡就够了，这个当时不是啊，他一住就住到大为止。所以我们相信摩西的信仰很多呢都是利未人，就是他父母传给他的，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知道上帝的约是什么，他知道亚伯拉罕是谁，这些不可能是公主给他的啊，也不可能是他长大后在埃及学到的，没人教这个事情，都是那个很短很短啊，几十年十几年的时间，他放在家中，他父母给他的信仰就预备了他将来被上帝使用啊，或是说多少人错过了前面十几年呢，他就拿不回来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没有基因关系的啊，你说啊，我们夫妇都信主哈，啊，我们基因里面就有耶稣的啦，我们一生呢耶稣就进到孩子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这回事的啊，我在教会长大的，我讲很多次的啊，当然现在已经太迟了，很多人孩子都长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关键其实就前面呢可能不到十年了，七八年而已，因为现在社会越来越孩子早熟啊，几乎就是前面几年你抓得紧就有，抓不紧就完全没有，你后面再让他回来是因为上帝管教他， OK， 就上帝认了一定要救这个孩子，他不听话嘛，他出去，好，上帝说走不了嘛，这个五指山啊，上帝你这个孙悟空你想跑跑不了，所以上帝说去啊，啊，去到哪里你就在我手上，所以上帝给他苦难把他拉回来了，但是这个例子是少的，是吧？我上次跟你们说，我长大的孩子，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啊，很多的，在教会里面，啊，五六十个，我们主学很热闹的，在教会里头，啊，我是孩子头哈，啊，常常教他们啊爬篱笆、抓蜘蛛，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嘛，大家都听我的，很多朋友的 ，OK， 现在呢，两个而已。一个也做了长老，哎，跟我一样啊，我们剩下两个人还留在教会，可怕吗？他们父母是基督徒，是，他们父母都老了哈，现在80岁有的都过世，他们父母还来教会，没错，孩子呢不来了，啊，当然不是每个都离开神啊，有的去了外地什么什么了，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他父母是那么轻松的话。这孩子也不会很认真啊，意思说他们可能在外地也是偶尔去教会，可能后来也结婚娶个不幸的啦，什么什么都是大概是这种下场。关键在哪里？前面 OK， 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因为孩子都大了，但最少呢如果有机会我们要影响后面的一代嘛，是吧？就说如果你的儿女啊，他们结婚怎么爷爷奶奶不要太多介入啊，这我常说了啊，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啊，你不要太多介入，你如果你孩子是信主的，你要告诉他说孩子是你的，而且呢信仰是关键啊，不要想要两三岁就造一个什么诺贝尔奖，做梦吧，算了。诺贝尔奖要有政治背景的啊，没有就非不用去拿，你好好养他们做神的儿女，这是关键期，钱生活上帝会预备的，不要那么追求哈，啊，一定要几岁前要买什么要什么啊，都是为孩子好，你如果能够问你的孩子，孩子一定告诉你说爸妈我不要钱，我要你们陪我啊，所以钱是大人要的，不是小孩要的，小孩不会要钱的，如果小孩开始会要钱呢，也是你教坏他的，你小孩本来就不会懂要钱的，他就是要父母不了，他要人，对吧？所以注意啊，就是摩西很大的，我们从他的生命的过程里头呢，没有找到任何的终极啊，可以让你相信他能够这样亲近神是哪一个时候来的， 对吧？他在这么大的苦难后面呢，被人家追杀，一个人逃到旷野，耶和华在山上叫他，没有一点点的灵性，你就休想了，不会发生的，啊！如果是我们，大半辈子已经不读圣经、不祷告，你听到上帝在山上喊你的名，你会跑都来不及啊！你说什么声音？什么外星人呢？你跑了，你不会去找上帝的。摩西很熟的，他去跟上帝讲话的时候，好像他们常常有沟通的那种感觉，都是在这段时间的啊。再重新的说了啊，希望大家可以注重。好了，另外呢，必须带出去给法老女儿了。那圣经就记载呢，因为一段时间在家里啊，上帝就让摩西的心固定下来，所以他进到了埃及的王宫。其实谁都会倒的，因为按王宫嘛，这就好像今天把你送到美国去，我不是说美国都很坏啊，但是如果把你送到美国的东岸西岸啊那种花花世界里面去，很少人站得住的，对吧？因为坦白说也不是只有什么华尔街啦，什么 Main Street 啦，这些地方才有工作啦，但其实很多年轻人是看上了那种机会啊。那些搞经济的啦，搞银行的啦，搞股票的啦，就可以很快的啊。如果你数学好啊，可以赚多少赚多少，当然是赚的很可怕的钱了，因为他赚的不是美国人，他是赚的全世界人的钱，大家的钱都投进去北美的啊。所以很多年轻人如果信仰不稳，去到什么 New Jersey 啊什么，你大概可以讲再见了。那边是有教堂，对，但是呢，一般人不会在那里出现了。我意思说，基督徒已经没有精力，或是没有这种的追求，在这种地方能够进钱的除非你是生在那个城市，也没办法，是吧？好像我举个例其他国家也有，不过北美有一个地方就是 Las Vegas， 那么 Las Vegas 还有。Reno 啊，这两个城是赌场嘛，是吧？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在那边要做一个进钱的基督徒，一定是不是很难的嘛，对吧？因为你爸可能是在赌场打工的，你妈也是在赌场里面做经理的，你的邻居呢也是在赌场里面开餐馆的，因为那边的工作，不是只有这份工啦，但是主要是这种工作嘛，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不容易，做一个进钱的，基督徒是因为他的环境 ，OK， 所以。我就说埃及它比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这些地上的这种城市啊来的辉煌的多了在古代那个时候因为七年的饥荒圣经说都已经把全地的财富都交给了法老了，因为大家为了生存跟他买粮食嘛，买一年买两年，不是买七年，都买什么都拿完了，钱给完了，法老说没关系，把你的地也给我，地给完了没关系，把你的孩子也给我，全都给了，为了命。所以法老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好呗。连摩西呢，从一个奴隶的家养大之后呢，就马上进入王宫，那种差异啊。在家里睡木床，一进到法老王宫，哇，还有人帮你泼伞，当时是没有空调了，有空调肯定有空调啊，你能够想象吗？你的性命都卖给人了，这么好的待遇，对不对？没有啊，你看后面摩西完全鄙视的，很奇怪，你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怪，是就是因为前面那几年你要养他，你给他一个更宝贵的东西，他尝到天恩的宝贝，他长大了，他钱不当着钱了，人家诱惑他，他不当一回事，因为他已经 有更好的。我们做父母有时会觉得孩子很可惜，为了赚一点零用钱，书也不读，对不对？为了赚一点可以买手机买新衣，就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因为他们是看上了那个短期的利益嘛。我们觉得啊很可惜，我们只是因为这样我们觉得学业比较有价值。你知道摩西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啊，他是尝到上帝的恩典，他明白他不属于这块地的，所以他鄙视这块地全部的东西。你给他宝马，你给他信用卡，你给他，他不看，他说都是埃及的东西，这不是我的，我的东西在那一边，我妈妈告诉我我们是那一边来的。 OK， 我们那一边不开宝马，我们那一边不吃这些，我们那一天不穿这些，所以他在王宫他没有沾染那边的东西。我在说是从小学的，不是一个理性，不是说哦他做判断了，觉得这种衣服穿了对皮肤不好，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东西，信仰，好吗？所以感谢主啊。来，还有一个我结束之前，就是名字也是很奇怪，很多名可以取的嘛啊。我今天我也叫摩西啊，我爸叫我摩西，但他的原文很奇怪嘛，叫做什么？我从水里把他拉出来，我说哇，谁取这种名字嘛？啊，我们中文名都很有意思嘛，像啊，你说啊，迦南啊，迦南应该是基督教家庭啊才会连贯啊。你说终于啦啊，或是整营啊，这些名字都带着很正面的一种，有的是品德啦、道德啦，对吗？能力啦。有谁给这孩子取一个什么从水里拉出来，怎么叫啊这个名字啊？因为我从水里救他，你举起救他也不要取这样的名啊，那取他说啊这个勇敢也可以嘛，啊不哭也可以啊。以前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还特别，他刚好他姓何，就是何必的何，连他妈给他取名叫什么所惧，所以读起来就是何所惧，就是什么都不怕。我说哇这个蛮狂的啊，不过他也没有很顺利啦，遇到很多问题啦，何所惧。那我们取也会就是姓吴的人比较难取名啊，是吧？如果你叫勇敢就吴勇敢，就变成不勇敢，所以吴不好取。但是其实我们还会就是配合一些字，让这个名听来都辉煌一下，就不知道取一个从水里拉出来的有什么意思。所以你要知道摩西这个字是希伯来文来的 OK 啊，但我们已经叫惯了，所以我们只是注意它的那个音，我们没有去管它的意思了 OK。 但实质上呢，这个名不是太好用了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所谓比较宗教意味的名字，好吗？啊，好了，怎么发生呢？有两种可能啊。因为这个公主问她妈妈说就是孩子的名字啊，当然她说给孩子取名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她问这个母亲说，你们希伯来文啊怎么叫从水里拉出来。因为这个公主呢她回想那件事嘛，就当时第一次看到摩西的时候，她回想那件事，她中间她都没有童年的，因为公主没有陪她长大啊，她就只记得我把她从水里拉出来，所以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就是我从水里拉出来的那个咯，所以就用了这个历史来给她取名啊。所以她就问了说啊，给他这个名字啊怎么，你们希伯来文怎么叫？可能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啊，这个叫做摩西。哎，他说哎不错，就叫他摩西。OK， 可能是这样，或是呢，他本来就有这个名了，就是他从小在家里长大，肯定他父母会叫他一个名字的，不会每天讲啊我的儿啊，应该不会这样了啊，应该会给他一个名字，可能从小就已经叫摩西了，就他父母也可能用了这个意思啊，就是他是被救出来，连 这个法老的女儿就问他妈妈说，这个名了，然后他就用这个埃及文把它读出来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可能是他说给孩子取名呢，可能不一定这个名本来是法老女儿想到的，也可能是他把他的名翻成了一个埃及文的摩西。当然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就离开了埃及之后，他就用回了他本来的名字了所以我们看圣经呢就没有看到摩西有两种名因为写圣经的时候摩西已经是离开埃及了，他就不需要再写那个旧的东西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了。不过无论怎么样呢，我只是要强调这是最后一章是我只是要强调，就是说上帝用这个奇妙的方式就是前面孩童的时间经过他的信仰之后呢，给他挂上一个名字，一生都提醒摩西这个人，就是你是上帝救出来的。虽然是公主但是呢对摩西来说，他的名字一直告诉他说，你不是英雄，你不是什么特别的人物，你是好像已经死去，因为你被丢在河里，但是你是上帝从水里拯救出来的。所以你跟埃及人不一样，埃及人是生在房子里面，生在这个富贵的家庭里，你呢是在水里面，所以你是奴隶，你不是埃及人。所以这个名一直重复的叫，连这就好像一直的告诉他说，你不属于这里，你不属于这里，很奇妙所以好了，我讲完了，时间也过了不过我就希望说最少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当中能够明白上帝做事的一个方式。但最直接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透过圣经指引。但我们也不排除有时候我们太软弱，我们也没有办法读圣经，我们也感受不到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上帝还在的 OK， 因为他已经收纳你了，就是你的那个接收器不好，不表示他没讲话 OK， 他讲了你听不见而已嘛因为你的那个接收器不敏锐，所以他还在，连他继续工作，直到有一天你的接收器通了你就发现呢，其实上帝一直都没有离开他的选民，就算他们在埃及法老的手下这么多年，耶和华都一直在保护他的子民，也保护我们好了，我停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迟了一个小时，但你还是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完成来这段圣经，求你继续的让我们看见你救赎的恩惠。纵然人有很多的软弱，甚至我们也会忘记你的恩惠，但主啊，你从事不会忘记我们，你总是把我们放在你的怀中，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主啊，你继续的激励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挑战，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相信是你做我们的牧者在引领我们我们不需要问什么时候走出去，我们也不需要问什么时候会解决，我们只是需要跟从这位牧者他带领我们最终是走进这个安歇的水边是走进这个青草的这个草原这个青绿的草原走进的是我们的羊圈。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有好的敬拜把我们心中的感恩跟赞美来归给你。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停在这里了。OK， 谢谢再见拜拜。